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基督住在我里面，透过我而表彰他的生命，包括他的品格、他的性情、他的言谈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今天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？如果您的答案是基于宗教的派别或组织，那么您会觉得这个问题很难作答，或者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。然而圣经却早已告诉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，是神给每一个信徒的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集中来和我们思想信仰的模式，和我们谈到教会和基督徒的生活。到底您知道您所信的是什么吗？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依然是我们的信仰系统。到底这个信仰系统的模式是什么呢？上一次我们列举了一些我们信仰中不可少的元素，今天我们会继续谈下去。所谓信仰系统，就是指你到底信些什么，是什么在影响和支配你的生活和工作等等。既然信仰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这么大、这么深远，因此我们实在有必要去认识我们所信的，明白我们信仰的内容和原委。我们要来思想的，不是我们在做些什么，乃是我们到底是谁。你认识你自己到底是谁吗？我所指的是，在神眼中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是神的儿女。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，这是很重要的事，也是很宝贵的。而这并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而是圣经所启示让我们知道的。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个认识呢，足以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生死。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就是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以及在我们生命中工作。面对着圣父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向他祈求，他会垂听我们以及应允我们所求的。然后我们有圣子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给我们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力量。而圣灵住在我们心中，印证或说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印记，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是神的儿女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是三位一体神所创造的，神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来创造我们。只可惜我们却违背了他的命令，堕落犯罪，让罪入了世界，污染了世界。然而神出于他的大爱，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救主，使我们因他得救，过犯得以赦免。主耶稣以他宝贵的性命来买赎我们，他死在各个他身上的十字架上，是为了拯救我们，代赎我们的过犯。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圣经又说呢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又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在新约圣经里，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如何信耶稣的方法和指示，单单是保罗他就说了很多。保罗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不管我们翻到圣经哪里，都可以找到有关于救恩的经文，指出我们要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。救恩跟人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，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，有什么好的行为表现。救恩也不是去信些什么道理教条，救恩呢，就是用信心去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把耶稣基督接到我们心里去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差到世间来的救主，他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所生的，他来是要做世人的救主，所以他的一生是走向各个他山的十字架上。耶稣被钉在残忍的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好洗净人的重罪。耶稣自己说呢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不管我们信些什么，也不管我们信得多么投入，或者我们做多少的善事积多少的功德，如果我们拒绝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不能得到救恩。如果我们没有耶稣而离开世界，没有那位代赎者，我们就要自己担罪了，我们就要进入永远的刑罚地狱里去。没有救恩，我们是绝望的人，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救自己。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，只有信靠耶稣，唯独耶稣才可以得着拯救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九节说得很清楚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只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，才有永恒的确据，就是神保证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永远不会沉沦灭亡。我们一次得救，我们就永远不会失落。真正得救的人，他是永远得救的。我们一经领受救恩，领受了永生，这个永生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，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和表现，因为不是靠我们做什么来持守这永生的，它乃是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，是神在创世之前的拣选。罗马书十一章第二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救恩之所以不会失去，那是因为那是关系着我们跟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，是我们信靠耶稣而得着的。除了救恩在我们信仰中是重要的之外呢，另外一个词儿我要提到的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由弟兄姐妹组成的，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，只要有信徒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已经是教会。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它跟宗派完全没有关系，不管是浸信会，是长老会，或是圣公会，或者是别的宗派，教会的本质就是一群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聚在一起，组成基督的身体，那就是了。教会是圣而公的，圣是指它的本质，而公是指它的范围。然而教会也有它地方性的意义，像我们参加某个地方的教会，弟兄姐妹聚在一块儿，目的是为了服侍神、敬拜神、赞美神，而且一块儿为着同一个目标和使命而努力，就是传扬福音、领人归主。弟兄姐妹在爱中彼此受造就，因此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加入一个地方的教会，好让我们在那儿跟弟兄姐妹一块儿学习成长，彼此扶持和建立，一块儿侍奉神，一起传扬福音。我们以爱相系，用圣经的原则彼此劝勉，一块儿分享，一块儿接纳， 又彼此带导，互相扶持。我们这样子在一块生活，正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展现在世人面前，让人看见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生活是跟其他的人大有分别的。我们称为耶稣基督的信徒，称为跟从主的人，称为基督徒，是有着生命的喜乐和平安的。记得，教会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交团体，我们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交友，不是为了联谊，大家聚在一块儿办点活动，或者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所以凑在一块儿，不是的。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一个属灵的团体，是有圣灵充满的，是有圣灵所赐的能力保守着的。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所以凡事都是以神的心意作为准则，神有责任交给我们，而这责任就是耶稣基督所交付的大使命。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交给他们的，也同样是交给我们今天凡相信他的人的。主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然而，耶稣不是只把责任交给我们就算了，因为耶稣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完成，所以他对当时的门徒说，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所赐下的圣灵。后来在五旬节那天，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十天，圣灵降临，降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，使他们得着从上而来的能力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了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以后呢，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充满着从上而来的能力，可以为神完成传福音的这个使命。所以教会的使命很清楚，就是要领人归主，要把福音的信息传开，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得救的道路。我们不但是领人归主，并且要教导人做主的门徒，教导诚心信主的，指引他们，装备他们，好让蒙恩信道的人能一生跟随主，也能承担起传福音的使命，这样我们的责任才算是完成。这样看来呢，加入一间地方教会作为其中的一份子，是神所给我们的特权，让我们可以和别的弟兄姐妹齐心努力，一块聚集，一块祷告，一块分担，一块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。像圣经所说的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就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极为宝贵的，因为我们不但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更是他的同工，我们也是受神所差派去为神工作，是他的使者。我们有神的引领和指示，要为他传扬福音，要为他得人。我们不是去做慈善的工作，也不是去做社会关怀的事工。当然我们可以以这些工作作为桥梁去接触人群，表达在基督里的爱心，但这些终究不是终极的，所以不能够本末倒置，不能只停留在关怀，却没有把救世的福音传给人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就是要去传福音，要去爱人，要去帮助人明白福音，接受耶稣，并且教导他们做主的门徒，帮助他们在灵里成长，以至于他们也能够起来为主做见证，为主传福音，为主得人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礼仪，是每一间教会都要去实行的，不分宗派，我们都要看重这两个礼仪。头一个就是洗礼，代表圣灵让这个人成为圣洁，象征耶稣基督用圣灵给我们施洗。那是因为洗礼让我们清楚看见一幅图画，就是神怎么样把一个人从罪中拯救出来，赦免他的罪，使他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，接受他做救主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， 我们就蒙圣灵重生，我们就领受了新的生命和新的心灵，我们就成为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，我们就朝着一个新的方向行走。而洗礼呢，能够充分表明这个意思，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向着罪死，向一切旧的生活方式死了，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然后和他过新的生活。所以信了耶稣的人，他的生活行为以及整个生命都是焕然一新的，跟从前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经历过洗礼这么神圣的仪式之后呢，就能够提醒我们，现有的生命是与主同活的生命，是新的，我们旧有的生命已经死了，已经和基督同埋葬了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他新的生命在我里边活着。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以及从神而来的喜乐平安，那是一个新生命的表现。圣经也很看重洗礼，如果不是的话，耶稣他自己也不会做这样的吩咐，就是要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信耶稣的人施洗。今天有些人他认为呢，只要信耶稣信在心里就可以了，受不受洗礼不重要，因为不影响我们的得救，洗礼不过是一个仪式，不过是一个见证，所以有些人呢就忽略了这项教会的圣礼。然而他们却忘了，这是主耶稣的教导，这是主耶稣的吩咐。我们如果要顺从神，要跟从神，我们岂能不做神所吩咐的事呢？圣经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所以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一个礼仪。另外一个教会要遵守的礼仪就是圣餐。有人以为守圣餐是一个选择，其实不是。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过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剥开的，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，是立下新约的血。耶稣要人记得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当他断气的时候，忽然间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从这一刻开始就再没有照旧约律法献祭的事情，也再没有至圣所的存在，因为那儿再也不是一处神秘不可及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，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因为耶稣要进到凡相信接受他拯救的人的心中，那是一种合一的关系，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住在耶稣里面。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。耶稣吩咐我们要守圣餐，要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身的事，因为这件事值得我们去纪念。因着耶稣的舍命流血，我们的罪得到彻底的赦免和洗净。我们不但纪念耶稣的死，我们也纪念耶稣的复活。因着他复活升天，我们知道他有一天还要再来。所以圣餐是一个纪念的时刻，也是一个欢庆的时刻，是应该充满欢喜、快乐、充满感恩的。若不是耶稣把自己的命舍在各个他身的十字架上，我们今天依然活在罪中，依然没有指望。我们之所以要遵守洗礼和圣餐这两个重要的教会礼仪，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，我们甘心顺服遵行。我们受洗加入教会，借此表明我们领受了新的生命。我们来到主的桌前守圣餐，存着感恩的心，感谢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，并且知道我们确实从他那里得着了永生，我们永远是属于他的。所以谈到信仰系统，我们不能不提到教会，提到教会我们也不能忽略教会里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礼仪，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所以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到的一个词是基督徒的生命。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生命呢？基督徒的生命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基督住在我里面，透过我而表彰他的生命，包括他的品格、他的性情、他的言谈。所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都有圣灵住在他心里，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要结出 圣灵的果子来。圣灵要透过我们去显出复活的主的生命，他的品格，他的性情，他的样式。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指参加教会的活动啦，守圣经的记载教条啦，那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了，绝对不是。基督徒的生命是指我们跟基督所建立的生命关系，而这种关系应该是与日俱增的。我们得救不过是起点，是开始，之后我们还要慢慢的成长，就好像新生的婴孩，他的生命是需要成长那样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信主十年了，你的生命断然不能像十年前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样，你一定要成长。既然我们跟主之间是有生命的联系，这种关系就是要继续前进的。我们要越来越认识他，越来越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也越来越顺服他，向他委身，我们要越来越像他。打个比方来说吧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好像是一块非常粗糙的宝石，那神要做什么呢？神要进行雕琢，要进行磨练，要进行许多细致的加工，好让我们能够变得光彩明亮动人。神把我们摆在试炼和祸患的环境里，许多时候就是要我们生命能成长，所以试炼和困境都是我们生命中所必须经历的，因为我们要是不经历苦难，我们就不能成长。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绝对不是舒适的，绝对不是容易的，绝对不是享乐的。当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要打定主意，要舍己，要背起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主。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生命为了迈向成熟，必须经历眼泪，经历苦难，然后才学得会顺从，学会许多宝贵的属灵功课，生命才能够不断成长。我们要完全顺服神，让圣灵来管理和引导。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主权交给他，让他全然引导管理呢？成长是一个过程，成长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，而是一条漫长的路程。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，少不了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学习。彼得在他的书信里说呢，圣经就是灵奶，是供养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。彼得说了，你们要爱慕灵奶，像什么呢？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那样，这样我们的属灵生命才可以渐渐的长大。当然我们信主的日子越长越久，我们就越应该显出我们灵里的成长和进步。我们断然不能长期停留在吃奶的这个阶段，要慢慢学习吃干粮。一个成长的信徒，如果他依然是吃奶的，他不能吃干粮的话，那很显然是不健康的，也是不正常的。也就是说，圣经里有些经文我们是比较容易懂的，就好像奶那样很容易消化，很好吃。但是圣经里头也有很多艰深难懂的部分，有很多属灵的奥秘，就好像干粮那样是很难消化的，但是成长了的人却是能够吃干粮了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应当这样成长。如果初信主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只信主是两三个月，我们很勉强的要看启示录，那绝对是看不明白的，因为太过深奥，我们所能明白的大概只有福音书。然而如果你信主五年十年以后，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启示录，已经思想过很多重要的内容，甚至于你应该已经看过整本圣经，你的程度绝对不能还像初信的时候那样永远停留在撒种的比喻啦，浪子的比喻啦，停留在浅显的故事里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这只说明了一件事，就是你的灵命还是不健康的，是出现问题的，是跟你信主的年日不相称的。一个信主十年的信徒，他应当慢慢能够明白一些比较艰深的经文，能够掌握住整本圣经的要义。所以我们必须用心的去研读圣经，默想圣经，吸收圣经里的真理，并且观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这样灵命自然能够成长。神必然要透过他的话语来叫我们生命成长， 神的话语有炼净人的功效。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就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能够指引我们每一步道路。我们如果有恒心的好好的研读圣经，我们的灵命必然会有快速的成长与进步。雅各也说，我有详细查考那使人自由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个人不是听了就忘，他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所以读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话语是大有福气的。那除了读经以外，我相信我们都晓得要祷告。保罗勉励弟兄姐妹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祷告是发展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方法。我们要花时间与神交谈，聆听他的声音，爱慕他向我们的心说话，神必定要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。不过除了读经祷告之外呢，要基督徒生命成长，我们还要跟人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要放胆地传扬他。在做见证以前，我们必须先经历神，先肯定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跟人分享神的奇妙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是逐渐逐渐成熟的。还有，我们可以透过侍奉来成长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要有成熟的基督徒生命，我们就要依着圣经的指示去行，顺从圣灵，让圣灵透过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做什么，荣美的生命乃在于我们顺从圣灵，让圣灵把神活泼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圣灵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成圣，帮助我们活出神圣洁荣美像基督的生命。只可惜呢，我们常常不肯顺从圣灵，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常常让圣灵担忧。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就提醒我们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信仰的模式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再次提醒我们，基督徒的生命不在乎我们做些什么，乃在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透过我们去做成他的工作。所以不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只需要顺服的去做，那就是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